《士师记》第十五至十六章。第十五章，今天我们的研读呢，进入到《士师记》的第十五章，对不对？在这一章呢，我们要继续讲述参孙的故事。参孙的故事呢，开始于《士师记》的第十三章，那里介绍了他的父母，讲述了他的出生。第十四章呢，讲参孙在以色列做了20年的士师，并在亭拿与一个非利士女孩相爱。参孙给婚礼前陪伴他的30个非利士人出了一道导致灾难的谜语。这个谜语呢，出自他自己和一头狮子的经历。在去亭拿的路上，一只狮子来追他，他呢竟像撕碎一只小山羊羔似的撕碎了那只狮子，并且呢把尸体呢扔进了灌木丛中。几周后，在回亭拿的路上，他走着走着便走进了灌木丛，他想要看看狮子的尸体，结果发现尸体已经腐烂了，有蜂窝和蜂蜜在死尸之内，他就吃了那些个蜂蜜。参孙就给被指定在最后的单身日子陪伴他的30个男子出了一道谜语，并且打赌说，如果他们在7日的筵宴之内猜出谜底，就给他们30件礼衣、30套衣裳，如果他们猜不到，他们就要给他30件礼衣、30套衣裳。他们说，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。于是他说，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他们想了好几天都没有猜出来，后来呢就来找参孙的未婚妻说，你瞧，你们设下这样的事情，我们都不喜欢，这简直是在抢劫我们呢，这就是你让我们来做陪伴的原因吧。啊，他出这个谜语这么难，我们认为啊，这一定是个陷阱，你呢最好告诉我们谜底，否则啊，我们会烧了你和你父亲家的房屋。因此呢，这个未婚妻就找到参孙说，参孙啊，参孙，我们几天之后就要结婚了，但是你不是真的爱我。参孙说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他说，你还没有告诉我那个谜底呢。参孙说，他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连我父母都没有告诉呢。好吧，假如你真的爱我，我们呢彼此应当坦诚啊，不应当隐瞒任何事啊，在婚姻中不应该有秘密的。参孙，告诉我谜底是什么呢？他就开始哭了，非常伤心的哭。参孙说，哎呀，其实没有什么，曾经有一只狮子来追我，被我杀了，后来我发现呢有一群蜜蜂在尸体里面做了蜜。新婚那天呢，陪伴参孙的人问道，有什么比蜜还甜呢？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？哎，一听完，参孙就知道妻子已经将谜底告诉他们了。他非常恼火，说，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，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。之后呢，他又来到一个叫亚什基伦的城，在那里杀死了30个非利士人，脱去他们的外衣啊，就把衣裳呢给了猜出谜语的人，然后就回到了以实陶他父母家。他是非常恼火，快疯了，离开了亭拿，回到了父家。可见呢，他的婚姻并不美满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继续第十五章。过了些日子，到割麦子的时候，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，说， 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子。”他岳父不容他进去，说：“我估计你极其恨他，生了那么大的气，不会再回来了。因此，我将他嫁给了一个曾经陪伴过你的人。你看，他妹妹比他还漂亮，为什么不娶他妹妹呢？他已经支付了彩礼以及其他的一切。虽然听到你知道他妹妹年轻漂亮，你为什么不娶她呢？但是呢，他是急躁鲁莽的人，不肯原谅岳父把妻子许配给了别人，并且决定报复那些诓哄他妻子揭露谜底引起事端的非利士人，因为是他们搞砸了整件事情。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，或作野狗，把尾巴一对一对的捆起来，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，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家，将堆积的禾家和喂割的禾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。你可以想象那些褐色的野草啊，金色的麦田，以及恐慌的狐狸。如果你见个尾巴上绑着易拉罐的狗，你就可以想象尾巴上连着火把的狐狸该有多么惊恐。他们就慌慌张张地跑遍了整个金黄色的麦田，那些即将成熟的麦子全部都被烧毁了，亭南的大草原陷入到了火海之中。非利士人说：“这事是谁做的呢？”有人说：“是亭南人的女婿参孙，他们来捉拿参孙，却被他打败了。”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。非利士人聚集武装力量来进攻犹大。犹大人对非利士人说：“你们为何下来攻击我们呢？我们不希望发生冲突。我们是你们的仆人，你们征服了我们，我们不希望有任何麻烦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”非利士人说：“只要你们把参孙交给我们，就不会有什么事发生。我们只是想抓参孙一个人。”于是犹大人来到参孙正在休息的磐石，对他说：“你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呐！你知道我们要服从非利士人，而你呢，却搞得他们很气愤。现在聚集了军队来到了这里，他们在威胁我们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对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？”他们接着说：“我们要把你绑起来，交给非利士人。”参孙说：“你们要向我发誓，你们不会害死我，我就让你们捆绑我交给非利士人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不想杀你，对你没有任何意见，只是他们怨恨你。”于是呢，他们用绳子绑起了参孙，将他交给了非利士人。当非利士人接近他的时候，神灵也降临到他身上，参孙很快就挣脱捆绑他的绳子。他看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，就伸手捡起来，用以击杀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的尸体堆积在一起，直至1000人为止，剩下的人仓皇而逃。参孙环顾四周，说：“尸体成堆，我用驴腮骨竟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。”说完，他就将驴腮骨顺手扔了。经过这场激战，参孙甚觉口渴，这正是麦子成熟的6月间，是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。参孙觉得自己这样下去啊，会渴死的，于是就求告耶和华说：“神呐，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 岂可任我渴死？上帝就是驴腮骨所在的地方裂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来。参孙喝完后，精神就复原了。那地方本叫拉莫利西，意思是驴腮骨之山。在他喝完水之后呢，就给他改名为隐哈哥利，意思是神的回应之泉。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，这是他与非利士人的第一次冲突，是他见到他们后的第一个问题。问题的起因呢，是他去了非利士人的城市，进入敌人的帐篷放纵自己。而非利士人是不讲道德的民族，他们生性放荡，什么卖淫啊、嫖娼啊，以及一切邪恶的事情，在他们这都是合法的。从肉欲角度来说，非利士城是个激动人心的地方，也许这正是他吸引参孙的原因。他在敌营中寻找刺激，找到了超乎他想象的乐趣。第十六章，这里记载的是他第二次被非利士人击败。这次呢，他去了加撒，一个位于亚索都和亚什基伦以南的城市。他的目的呢，是去找一个妓女。加沙的人们都知道参孙来了，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，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，锁住城门，心想等到天明我们便杀他。参孙和那个姑娘待到半夜便决定回去了，可当他来到城门的时候，却发现门已经锁上了。他就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栓一起拆下来，扛在肩上，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。希伯伦距加撒大约是25英里。参孙把那些个东西扛到25英里外的一个山上，然后才扔掉。当然，加撒城的人早晨不得不把那个门呢再搬回来。参孙再次进入敌人的领地，而且呢相当张扬。你当然可以玩火了，但是最终会玩火自焚。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，在某种意义上呢会过于乐观，认为自己啊能够控制整个局势，能够应付一切，但是最终呢却会陷入到困境中。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，名叫大利拉。非利士人的首领找那妇人说，求你宽哄参孙，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力气，用何法能胜他、克制他，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的银子。他们呢一起贿赂大利拉，让他去发现这个家伙的秘密。他直接就问参孙，你为什么会有这般神力？他的秘密在哪儿呢？大利拉对参孙说，求你告诉我，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，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？参孙回答说，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，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。这里呢，大利拉就开始了他的行动。他将指头伸进参孙浓密的头发里面爱抚他，不久啊他便睡着了。大利拉便要非利士人进来把他用未干的青藤绑了起来。妇人说，参孙呐、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参孙就挣断绳子，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，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。他又问参孙，你骗我，那不是真的，你一点也没变弱，告诉我你神力的秘密是什么，不要骗我。 参孙回答说，人若用没有使过的心绳捆绑我，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。在参孙安睡后，他又要腓力士人用心绳捆绑住了他，然后又说，参孙，腓力士人抓你来了。结果参孙又跳起来，绳子一下子就断了，他再次将来的腓力士人都杀了。大里拉对参孙说，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，向我说谎言，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。参孙回答说，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绺与纬线同织，我就和普通人一样了。你或许在想，参孙好样的，没有讲出真相，让他去乱猜吧。但是事实上呢，参孙已经犯下了错误，他这样的妥协呢，同样是很危险的。当那个女的问他神力的秘密的时候，他应该说，这不关你的事呢，无可奉告。但是他以为自己呢很聪明，可以一直这样玩游戏。但是呢，请注意，他的回答已经越来越接近真相了，他变得越来越被动。现在呢，他就要谈到了自己的头发了。有时候呢，人们把生命交托于上帝，或许是在进修的时候，或许当上帝与他们的心灵对话的时候，他们做出了自己的决定，回答说，我将为上帝而活。哎，电话响了，是他的一个朋友打来的，说，哎，今晚会过来啊，有人买了一桶啤酒，我想呢，今天晚上开一个酒会，玩个痛快。这就是你所说的生活吗？喂，我不再喝酒了，那是一种愚蠢的生活，我再也不会参与了，我要为基督而活。你心里已经对上帝做出了这样的承诺，但是对那个邀请呢，你却又说，谢谢，我真的很感激你给我打电话，但是我今晚有点难受，我想呢，我要早点休息了。他们说，哎呀，太不幸了，我们玩的都快要疯了。你说，好吧，祝你们玩的愉快。知道我终于没法去的，哎，但是请稍等，你并不是完全坦诚的。事实上呢，你已经为接受下一次的邀请开了一扇门。他们打电话过来说，哎，晚上过来一趟吧，我们喝一杯，我们会玩得很愉快的。如果你的答复是谢谢您的邀请，但是我已经把生命交付给了上帝，所以呢，不再打算再做这种事了，我想为上帝而活，因为这是唯一的出路。伙计啊，世界的末日已经近了，我真的只想为上帝而活，那种事情以后再也不适合我了。这样说呢，他们才不会再打电话给你了。你看，现在你是诚实的，你活得很真实，已经关上了那扇通往邪恶的门，我们应该关上它，而事实上呢，我们并不经常这么做。相反，大多数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把那扇门敞开着，从不推辞，以至于那扇通往邪恶的门一直开着。这也正是参孙的缺点，他一直开着那扇门，自己呢却越来越脆弱，快要崩溃了。大里拉再次让他睡去，他把他的法臼与纬线同织，并用橛子钉在地上，然后说，参孙，腓力士人来抓你了。他猛地跳起来，把地上的橛子也拔了出来。现在这个女人明白了，一切都没有用，就假装流泪说，哎呀，你在骗我，你根本就是不爱我的，你在耍我呢，你一直都在戏弄我，不是真正爱我的，你一定要告诉我真相啊。他就开始逼他，让他觉得极其烦闷。最后参孙对他说，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，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，若剃了我的头发，我的力气就离开我， 我便软弱，像别人一样。参孙力量的来源，在于将他的一生都归给了神，这在他出生前就完成了。在他出生前，天使就向他母亲宣告说，你就要生一个儿子，告诉他绝不能用剃刀剃自己的头，也不要吃葡萄酒及其制品，因为他从出生起就以分别为圣，成了拿细耳人。在民数记第六章可以看到做拿细耳人的法则。很多时候人们都想将自己生命中的一段时间奉献给神，尤其是在现今的大斋节期间，人们会决定在复活节前做一段时间拿细耳人，或者奉献一些财物。在以色列，人们通常呢也在某一段时间这么做。人们呢往往在一个宗教节期前宣誓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上帝。根据民数记的第六章，如果你想归神为圣，做拿细耳人，就不能拿剃刀剃头，也不能喝葡萄酒及任何的葡萄饮料。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但这其中包含了一种自我牺牲。在那个时候呢，葡萄干是一种非常美味的佳肴，因为那时候没有灌装工艺，也没有冷藏技术，所以夏天呢就把葡萄水果呢风干，整个冬天就吃水果干，用水拌一些杏子干做饭吃，因此呢水果干就是他们的美味佳肴，而葡萄干呢则是他们常年喜欢吃的食物。因此不能接触葡萄以及葡萄制品，就成为拿细耳人为上帝牺牲自己的行为。在你设定的奉献期结束后，你再剃掉头发，把它呢作为燔祭献给上帝，这表示了一种牺牲。民数记第六章讲的就是拿细耳人的条例，而参孙则不是只做一段时间的拿细耳人，而是要一生都奉献给神，是一种终生的委身，这就是参孙力量的秘密。我是上帝的拿细耳人，我已经归神为圣，这就是他力量的秘密。他从未剪过长发，这表明他在上帝面前有拿细耳人的誓言。这样参孙告诉他，我已归神做拿细耳人，从来没有剃过头，如果我剃了头违背自己的誓言就完了，就会像其他人一样的软弱。他把他心里所藏的事都告诉了大利拉，最终呢，他还是说出了真相。然后呢，他就告诉非利士人的首领说，我们拿住他了。他们又聚在参孙所在的地方，大利拉则设法让他放松，快点睡着。看到这些呢，你也许会想，哎呀，这真是个可怜的笨蛋呢，这一次呢总算学聪明了，毕竟呢他已经使用过他所说过的所有方法，用青藤绑他，用星绳捆他，将他的头发编织在一起，这些呢都做过了。参孙自己应该知道他肯定会这么照着做的，你认为他能将再次脱离这个困境吗？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。参孙被过去的胜利冲昏了头脑，他变得过于自信，他睡在大利拉的腿上，大利拉呢没有像传统说法的那样剪他的头发，而是叫了一个理发师，他剃除了他的头发。大利拉叫醒他说，参孙，非利士人捉你来了。参孙醒来说，我要像前几次一样出去活动身体，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 离开他了。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国王，叫亚撒。他在统治初期碰到过一支强大的古时与努比亚的侵略军，他呼求神来脱离拯救，结果呢，神就将敌国交到了以色列人手中。当他战胜强大的敌军凯旋的时候，上帝的告知来到亚撒面前说，你们若顺从耶和华，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，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，你们若离弃他，他必离弃你们。同样呢，只要参孙遵守誓言，神就与他同在。尽管有时候他做得不对，即使他的道德品质存在很大的弱点，即使他对自己做的蠢事很内疚，只要参孙遵守誓言，上帝就不会丢弃他。但是他走错了路，而且呢，偏离得太远了，甚至都不知道神此刻已经离开了他。如今存在一个相当骇人的属灵盲点，就是当你在仇敌的领地闲逛的时候，可以捉弄一下罪人，与他们玩玩游戏。但问题是，人们可以离开神，独自参与某些活动，却不知道神的恩膏已经离开了他。现在有很多人呢，因为上帝还与他们同在，就假定神肯定喜悦他们所做的事，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。上帝不会因为他们失败了，或者还存在缺点，就立即停止给他们福气。我听到很多人在用这类的推理说出来的话，上帝仍然眷顾我们，他们因着上帝仍在使用他们，就据此认为上帝认可他们在做的事。假如上帝没有认可他们做的事，就不会继续祝福他们，给他们力量了。这其实是不对的，是错误的。如果你对上帝的恩赐和呼唤仍然执迷不悟，神呢，迟早会离开你。也许哪一时刻到来了，连你自己都不知道。如果你继续为所欲为，神就不会再眷顾你了。参孙已经看不清自己属灵的状况，我们也有可能在属灵上自欺欺人。如果我们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。很多人对自己的属灵情况模糊不清，参孙就属于这类的类型，他看不见自己真正的属灵状况，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因为上帝的离开，他和其他人一样的软弱了。这个曾经用不像武器的驴腮骨，一口气杀死1000个非利士人的人，现在呢，却被几个人用绳子制服了。他们用铜链捆锁他，用棍子挖掉了他的眼睛，把他送往加沙，关进了监狱。他在那里受尽了折磨。那时候他们的磨坊里面的石磨都很大，有的呢重达几百磅。制作石磨的时候呢，先要将做底盘的那块大石头放好，在上面刻下了一圈一圈的小槽，在其中心处呢挖一个洞，在其中呢再放入一块石头做支点，然后再将巨大的磨石放在有一圈圈小槽的底盘石块上，让它转动来压磨作物。一般来说呢，人们会把牛或者驴套在这个磨石的中心杆的一端，然后呢，牛或者驴围着这个石磨呢不停地转动，就带动着磨石转动啊。人们，女人们就往小槽里面倒上小麦之后呢， 末时就碾过麦子，即可得到面粉了。这个推磨呢，一般是牛或者驴的工作，现在呢，则成了参孙的工作。我一生中呢，做过不少无聊的事。有个暑假，在耳湾农场堆豆杆儿，你曾经从早到晚堆过豆杆吗？哎呀，那准是世界上最乏味儿的工作。你得在一排一排的豆杆之间穿来穿去，拿着耙子堆了一堆又一堆，十分的无聊。你会一心巴望着午餐时间快点到，午餐时间呢却迟迟不到，然后你又盼着傍晚早点来和早点下班。多份海滨全是番茄地，我在科斯塔梅沙山的这个陡岸上啊摘番茄，那也是一件无聊的工作，你得带一帮人，而他们呢常常闹得用番茄在打斗，这样呢时间似乎可以过得快一点，但还是很无聊，缺乏挑战性，简直是度日如年呢。想想如果一整天都在推磨，那是多么的无聊，那简直是一种可悲的生活，永远看不到什么前途，日子过得毫无希望。这就是参孙当时的境况。非利士人将他拿住，歪了他的眼睛，用铜链拘锁着，他就在监里推磨。我想，这也许是一个人放纵情欲，活在最终的最出色的图画。首先，最会让你根本看不见神的真理，看不到又真又活的神。其次呢，你会被罪的能力捆绑，以为自己处在无能为力、无法挣脱的境地。开始你会觉得好玩，觉得很刺激，最后呢，发现有点可怕，没有了兴趣。但是在你没法摆脱的时候呢，你才发现当初的刺激已经不翼而飞了，而你呢却已经无法摆脱，无法全身而退了，因为你已经被罪捆绑，你变成了一具大石磨。你讨厌自己，讨厌自己做过的事，却又无法摆脱，你陷入到了困境，生活变得很糟糕，变得毫无希望。你觉得继续走下去也毫无意义了，只是在蹉跎岁月而已。所以说呢，参孙的这个情形是一副被罪恶影响的、不加节制的欲望控制生活的最好图画。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，在这一点上呢，我们看到了上帝的慈爱。参孙已经失败了，他本来有很大的潜力，可以拯救信靠上帝的以色列民，以时代的巨人而载入史册，和大卫王与撒母耳同列。但是就是因为他没能克制自己的激情和欲望，落到了这个地步。他眼睛瞎了，又被捆绑起来，被迫推磨。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。正如圣经所讲，因为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我们发现自己掉入了陷阱，找不到出路。但是上帝却蛮有慈爱，虽然我们失信，他却不失信，虽然我们离弃他，只要我们悔改回到他的身边，他就会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。干一份无聊工作的时候，我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。我想啊，参孙推磨的时候一定也在思考，思想自己从前真是太傻了，想到自己从前犯的错误，一定会后悔说，要是我以前做这个做那个，要是留在缩列， 要是我远离大理了，要是我，要是我，这样呢，他就会活在过去的阴影中。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因为看不到前路，生活也会变得彷徨不定，人生呢，也会走到低谷之中。很多时候，上帝把我们带到社会的最底层，我们才会往上看，往前看。我想参孙头发重新再长出来的时候，心里一定会说，上帝啊，我将重新再承担自己的圣职，重新立誓。但是现在我又能为你做什么呢？上帝啊，我剩下的只有你了，现在我将生命交还给你吧。参孙已经没法重新获得他以前达到的成绩了，发挥他的全部潜能。但是上帝至少可以让他做一点零星的事啊，尽管他像一个残破的炮弹。此时腓力士人正举行一个盛大的节日宴会，他们聚集一起给他们的神大衮献祭，许多人聚集在房子的平顶上。这时有人说，哎，我们把参孙那家伙押来吧，他过去害得我们太惨了，现在把他押到这里，让大家看看他双目失明，跌跌撞撞行走，让我们大大嘲笑他的笨拙表现。他们赶紧就跑到监狱，把参孙押到庙宇。当参孙进入时候，人们讥笑他，嘲弄他。他呢，四处走动，想找个没有人能看见的房间时，有人就伸出脚来绊倒他。在场的所有人呢，狂笑不已。那个昔日的复仇英雄，如今呢，已经是如此的弱小，这真的让他们感到非常高兴。参孙说，主耶和华呀，再给一次机会吧，就一次，让你的灵降临到我身上吧。赞美诗篇的作者大卫无所事事，也失去了圣灵的同在。他在与拔示巴犯罪后及孩子死后啊，痛悔至极。我们可以在第51首赞美诗篇里面看到他的悔改。他诚心的祷告之一就是祈求上帝洁净他，照神的恩典涂抹他的过犯。正如其中相关的诗句中写的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参孙则这样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再一次赐我你的力量。神啊，我不想活了，我没有任何其他活下去的目标，让我同腓力士人一起死吧。参孙向拉他手的小孩说，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，我要靠一靠。这个男孩呢，就将他领到了支撑房子的柱子旁，参孙就抱住支撑房子两根的主要柱子，左手一根，右手一根，说，神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使我在腓力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。说完他就凭着信心开始拉柱子，神的灵又一次降临到他身上，房子终于倒塌了，压住了所有的腓力士人，3000多人顷刻间就死了。参孙也倒在死去的人群中，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。上帝的慈悲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上帝的力量，使他在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死去。 耶稣在新约中对他的门徒讲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。他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再叫它咸呢？以后就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参孙呢，就是耶稣的这个比喻的一个很好的典型。上帝选择了参孙作为挽救以色列的盐，但是因为肉体上的软弱，他失掉了盐味，终于与腓力士人一同死去。参孙的悲剧在历史上被一遍又一遍的重演，让我们却一次次的看到许多人浪费了神赐的潜能。上帝赐予人智慧和能力，但是却常常因为人自身肉体的弱点而被浪费掉了。他们从未成功，从未让他们的生命达到上帝希望的荣耀大能的样式。太多的人浪费了上帝赐给他们的潜能，他们的生命虚度了，成了悲剧。他们本来可以为上帝做很多事情的，可以成为上帝国中的大能者，本来可以给他人非常有力的影响，使更多的人信靠神，但是他却被自身肉体的软弱而毁掉了。